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我们江苏南京有着众多的景点名胜，但不知您啊是否去过有着中国最文艺火车站之称的浦口站。浦口火车站旧址始建于清光绪34年，这座百年老站不仅是国家级的重点保护文物，也是朱自清《背影》一文的故事发生地。课本里父亲翻越月台去买橘子的一幕呢，就定格在这片月台上。这座民国老站呢，还是影视剧的常客，《情深深雨蒙蒙》《金粉世家》等作品都曾在这里取景拍戏。
各位旅客请注意，本次列车即将发车，请还未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请携带好您的行李物品，注意安全，不要拥挤。
欢迎来到背影照相馆，车厢内有摄影师可为您拍摄精美老火车打卡纪念照，欢迎前来拍摄您的专属打卡照。
今天的节目，我想带大家去拜访位于浦口站的一家照相馆，老站背影照相馆。这家照相馆呢，藏身在一个老火车头一节绿皮车厢里，店主张文和在这里一边为游客拍照留念，一边开发着他新的技术程序。是的，您没有听错，张文和不仅是摄影师，更是老板、销售员、程序员。他来自宝岛台湾，在大陆已经工作超过20年，而他的创业之路呢，正是从南京的景区摄影开始的。十多年过去了，张文和创立了两家影像公司，并手握8项专利，拿到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认证。景区摄影和高新技术如何结合？他又为何会选择在南京打开自己的创业版图呢？今天我就邀请到了爱照飞打影像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文和，听他一起来聊聊这段和南京不可分割的创业之路。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欢迎张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张总你好。
江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张总，其实我对于您和您的创业故事当中最感兴趣、最好奇的一点，就是您创办的都是影像的专业公司，但是它却是高新技术企业，这个在一般的影像企业当中是非常罕见的。为什么您的公司会成为高新技术企业？
这首先要谈到我的整个工作的一个背景跟历史啊。
嗯，
因为我一直都是科技型的一个工作人员，我是从工程师出身的，所以我一直在搞的是科技硬件跟软件方面。
所以您原来不是摄影师出身，而是一个技术人员出身。
对，摄影是我的一个爱好，从小的爱好。
嗯，
啊，我从小就有单反相机，很小的时候有单反相机，
嗯，
现在找不到了，但是一直在怀念那个相机，所以一直在摸到相机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所以这也是我潜在的一个为什么要在摄影行业里面去创业的一个原因。科技是我的本行，但是摄影是我的兴趣，然后这兴趣跟本行可以结合在一起是最好的。
您最早是在台湾读什么专业？
Double E 啊，就是电子工程方面的科系的专业，电子工程，这包含电路设计、电路的维修，还有就是软硬件的设计跟维护这样子。
所以硬件软件您都做过？
对，都做过。
这个是又怎么会结合到摄影变成您企业的一个特色呢？
早期啊，我是卖硬盘出身的一个销售人员，当然更早我是硬盘的 技术人员，
嗯，
啊，变成销售，然后后来变成管理职，去推广很多公司的新产品。那一直到最后呢，我是为台湾的一家打印机公司工作，他是在大陆推广照片打印机，这个就是变成我创业的一个契机。
嗯，
因为销售这个产品的当下呢，我们面对的都是全国各地的照相馆，或者是景区里面的照相馆、摄影师跟摄影团队，所以我就很专注的去推广跟认识这些人，还有渠道的人，因为销售需要渠道嘛，所以我有很多全国各地的渠道的朋友啊，他们都还在卖耗材，还在卖设备。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有没有一个方式能够让这个行业很传统很慢的一个行业能够跟科技来对轨，能够接上科技的一个步调，也就是照片的电子化。早期卖数码相机跟数码打印机，其实最大的工作其实在教这些老板怎么样从胶卷，但胶卷是在更早一点啊，怎么样从胶卷变成照片，照片变成电子化，然后把它存到电脑，然后打印出来，或者是把它存在手机，这个其实是很长的一个过程。那我其实是已经是跳过这个过程了，因为前辈们已经做好了。但是我看到的是手机的发展让照片电子化成为必然，所以我在2013年的时候就出来自己创业的时候，就在想立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把照片电子化作为我们这个项目的绝对一个唯一的一个主要方向。然后我们第一个景点呢是在玄武湖，好，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架设自己的服务器，所以很多的公司他们有自己的网页，有自己的所谓的服务器，其实都是又使用别人的空间哈，就是像阿里云啊去租用他们的空间嘛。
嗯，
但是我们是一开始就是有自己的实体服务器，
嗯，
啊，托管在那电信机房，在那个中山风景区下面有一个电信机房，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相对比较低的成本来提供我们的客户跟游客来上传照片跟下载照片。那最后呢，我们从照片电子档变成视频电子档，一直到现在的 AI 影像方面，就一路的发展下来。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路的开发，从最早期我们在2017年申请的三个主要专利之后，陆陆续续又有五个发明专利下来，所以现在我们整个项目有八个发明专利。我是技术背景，销售到摄影师，这样的一路下来，我觉得结合的挺好。我
身兼多职。
对啊，觉得结合的挺好，因为我认为技术啊，本来就是为生活服务了哈。大家玩手机玩得很高兴，其实后面一定有很多人在支持技术的开发，包含硬件方面，包含软件，各式各样的 APP。而我们的 APP 呢，是针对摄影师来服务他们的，尤其是景区的摄影师。
您能给我们挑几个介绍一下这些专利，他们到底特色在哪里？和一般的，或者说和当时您能够做出这些专利来之前的服务区别在哪里？
在早期2017年开发的专利里面有一项哈，一直到今天我算是觉得非常的自豪的一个专利哈，叫做我们把它取一个名字叫相机桥啊，相机桥。
相机桥。
对，相机桥。这相机桥的功能呢，是使用早期照相机跟打印机大厂，世界大厂，因为好几家世界大厂就做打印机跟照相机的，他们坐下来做成一个协议，协议呢叫做 Peak Bridge， 叫 Peak Bridge 的协议。这协议是做什么呢？这协议是希望相机跟打印机中间的电脑是被排除的。早期呢，必须把相机导到电脑，那电脑处理完以后，然后再把它打印出来，所以中间是必须要有电脑的。他们这些前后的这两个属于 slave 的公司，因为设备是 slave 嘛，电脑才是 master， 对不对？两个 slave 的厂商当然不只是一个，听说有20几家哈，坐下来谈出一个协议，这协议叫 Peak Bridge。那这 Peak Bridge 就是要把电脑排除， 也就是说相机可以直接在相机的屏幕上选片，选完片之后呢，我可以设定各式这样的参数，包含几张，对不对？来一按打印，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来了。
就搭了一个桥，从相机直接搭到了打印机，把中间的电脑部分给跳过去了。
对，跳过去的。那这个协议肯定是有他们的专利，
嗯，
但是我跳过他们的专利了，我自己申请，在国内申请一个专利，专利就是很刻意的又把电脑放回去。
为什么？
因为30年前他们定这个协议的时候是没有太好的网络，
哦，
没有太好的 AI，没有太好的各式各样的功能，没有太好的上传的功能，所以我就使用一个专利，是使用电脑来欺骗照相机。我告诉你说，我就是打印机。
哦，
那这样可以做什么？电脑可以做自动打印，
嗯，
电脑可以拖10台20台打印机，而不是像以前的是一台
一对一，
一对一。我现在可以一对多，
嗯，
而且我可以自动化，我可以自动修片。我可以自动上传，
嗯，
对不对？我可以自动分辨不同的照片源，全部都有电脑来处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一个摄影师一边拍一边选片，然后就一边打印一边上传，然后那个游客或者是活动的来宾，他就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照片。也就是说，这个功能把 PipBridge 的功能发挥到极限，这个是我们的专利里面很一个很核心的。我这样讲可能
有一点点抽象，
对，你有一点抽象。其实摄影师啊，从拍照到交付，他要有几个过程。第一个要拍，
嗯，
第二个要选片，
对，
第三个要叫修片好了哈，再叫传输去交付，对不对？啊，不管用什么方式去传输交付。其实拍照可能不是特别难的，选片是很难的，
嗯，
因为现在选片给 AI 做，一直到今天给 AI 做的不是很精准，对吧？所以这个选片呢，在电脑上是可能会有失败率的。但是如果我能够把这个选片的工作在相机上完成，是不是可以为摄影师节省非常多的空间？所以举例，我举一个场景，现在一个结婚的一个新郎新娘站中间，宾客两个是他的来宾，对不对？左边是哥哥，右边是弟弟。好，我一拍，我希望马上把这张照片洗出来，我是不是要洗两张？早期的做法很可能就是我把它拍完把卡或者传输到旁边，有一个人帮你选一张好的，因为我可能拍5张嘛，
对，
那选一张好的洗两张出来，这是两个人合作的状况，这是很标准的做法。但是有了 PipBridge 相机桥的这一个功能的话，我拍5张，一样拍5张，我可以在照相机的这个屏幕上可以挑一张构图不错，两个都没有闭眼，
对，
等等等，这个条件都 OK 的，
嗯，
一按设置2，按打印，直接传到打印机的电脑，电脑自动可以修片，自动就打印2张出来了，然后自动上传到云相册，那这样是不是省掉一个人？
一个人可以完成以前两个人的工作，
对，而且可能更精准，
速度也更快，
速度很快，但是它可能重点在精准，原因是因为有些时候摄影师希望拍这样子得到这样的效果，但是是被选片老师给排除掉了，
嗯，
因为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这个我讲的精准是在这里，
嗯，
而且很多的场景呢是不需要两个人的，我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完，那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很多成本。这样子，这个是我们早期的一个专利，是在2017年的时候就申请了，而且已经下证了。
哎，那我特别好奇，您看啊，您全国都跑了这么多圈，去了那么多的省会和一二线城市，为什么会决定自己创业的时候把这个点定在了南京呢？
这也是另外一次因缘机会，因为当时决定创业的时候，我已经定了好方向，希望把照片电子化。照片电子化，它当时是受到抵制的，很严重抵制，因为大部分的这个行业的人都认为卖一张纸是最实在的，你把它电子化就是拿走他们的面包
啊，
所以打印机公司不让，是反对的，是吧？
嗯，
啊，渠道肯定是不乐意的，
嗯，
打印的那些人肯定也是觉得不靠谱，
确实好像十几二十年前去景点都是拿一张实体的照片，没有说给你一个电子档这样的概念、
对对对，
从来没有一开始。
但是经过了十几年，现在终于有一点迹象，大家觉得我就是要照片。
哦，现在大家都只要电子档、
我只要电子档，有没有？没有，我都不拍了。
对，是。
现在变成是这个样子，所以已经开始，我觉得我们好日子要来了。是这样。
我们这边吧，在这边，你就往这边走吧。对，可以啊，来，一二三，再一个，不错不错。好了，这边，那你稍微扶着，就扶着这个，轻松一点。你如果不轻松一点，你会觉得很压抑。
刚才您特别提到说，这些技术专利很多是可以应用在一些景点，有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哦，关于这一点呢，我想要提出一个动物骑乘的一个场景，也就是骑马。在国内，骑马算是一个运动啊，
是，
虽然它是一个休闲的项目，但是它其实也是一个运动。很多人的正式的骑马课程是从旅游开始的，对吧？他玩出兴趣了，他去学真正的骑马，骑马、骑骆驼这些东西，这就是属于动物骑乘的一个项目，一个旅游项目。
那有很多景点有。
有很多景点，国内有非常多的景点。目前跟我们配合的景点，目前全国应该有五个，包含在甘肃的、新疆的跟内蒙的，大概加起来有五个景点。当然，不只是五个客户啊，那景点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客户嘛。
嗯。
他们的很多痛点是动物骑乘的这种景点啊都是特别大，因为你也必须要很大的空间
才
走得起来、
嗯、
当然有一些城市的骑马地方是一圈可能一两百米，这个是有的，但是也是很大，其实这也不小、嗯、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真正草原的骑马项目。在我们的一个内蒙的客户那边呢，他们早期跟我们配合的时候有两个痛点，这两个痛点就是他们拍完之后照片怎么拿回来打印，怎么交给他们的这些客户呢？他们当时的做法就是拍完之后由摄影师拿着相机卡快速奔回打印点，打印完之后要再由销售人员把这个照片拿到马队的办公室里面去卖照片。那这样的话产生了两个比较严重的后果，一个后果就是来不及，这个来不及就很严重了，因为拍完洗完成本都花了，可是卖不出去，因为客户走了。
对，
啊，这是一个来不及。第二个来不及就是人为的失误，就是送错地方，就这张照片本来是一号马队的、
哦、
结果你送到八号马队去了，那这样子的话就造成另外一方面的损失。
是是。
那他们跟我们谈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科技可以解决的嘛，
嗯，
这科技可以解决，所以我们就帮他写了一个 APP， 这 APP 是搭配相机，就是单反相机边拍边传。我们做法很简单，我们就把我们在南京的服务器，我刚说了我们有一个实体服务器嘛，这服务器开发一个小地方，用的不多，但是功能很好，因为它把所有的照片全往上这边堆，一张一张往上传，一个账号一个账号，一张一张照片就传，把它整理好，然后再一张一张往下下载，也等于说内蒙的一个摄影师把他照片传到南京的服务器，然后内蒙距离内蒙摄影师五百米的地方有一个打印点，他也一样有一套软件，然后他负责从南京的服务器下载那刚刚上传那些照片到他当地的打印点去，解决了什么？因为几秒钟就可以传到了嘛，解决了传输速度的问题，所以他不再来不及。
对。
然后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在 APP 上面可以按一个键，这个键就是说我这个照片是给五号马队的，
哎，
一按了之后，他是五号的老张马队啊，可能叫做飞龙马队，对吧？
嗯。
那飞龙马队这四个字就会写在照片上面。
照片上啊，就不会再有送错的情况。
哎，就是打印出来的时候就有这几个字。首先，马队很喜欢广告嘛，
是
啊，然后再就是摄影师也很喜欢。他不会送错，
对，
好，大概是这样，就解决他们这个问题。那这个部分目前有非常多的客户在使用了。
然后这个 APP 是您写的？
是我们公司写的，对，是我们公司写的。
西雅图华夏合唱团即将于10月23号在 Bellevue 的 Maiden Bowery Theater 举办一年一度的演唱音乐会《秋水长天华夏情》。
这场音乐会将以演唱中外抒情歌曲为主，涵盖民歌、外国歌曲以及流行歌曲。西雅图华夏合唱团是一个在华盛顿州注册的 501C3 非营利组织，目前有60多位成员，其宗旨在于追求与分享合唱艺术的最高境界。秋水长天华夏情，欢迎观看西雅图华夏合唱团的年度演唱音乐会。购票电话425-780-2582，425-780-258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那当时南京有什么点是吸引到您了呢？
十几年前我们开始要做的时候，方向定好了，但是要有一个基地啊。在基地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往南京或者上海这一块走，就属于华东地区这一块走嘛。那我们走了很多景区去看，南京的玄武湖是当时唯一一个地方还不错但是没有人承包的地方
啊，
再加上这种六朝古都文化底蕴对我来讲是吸引力非常大的，尤其属于传统的教育底下出来的人就觉得，哎，谈谈历史，看看文化古迹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文化古迹又可以变成钱，那就太棒了。虽然我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得那么好，但是当时的初心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选定的就是南京。而且南京就玄武湖，而且它这边还有当时在卖打印机跟硬盘时候的渠道的朋友都还在这边。就开始了第一份工作，开始一边拍照一边打印一边开发软件一边部署我们的服务器。那时候部署服务器好像没那么复杂，到现在的话一定要有公司有各式各样的文件你才能够去搞一个服务器去托管。当时没有，当时就是用我老婆的那个名字，我们就把它挂靠上去了。当时很简单，所以我们2016年是不是我们的公司成立嘛？我们其实2015年的照片就有了，就已经上服务器了。那2015年到今天为止，还时不时的有人下载当时的照片。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照片依然还存在在您的云电子档里。
对对，因为我们没舍得把它删了，因为对、
那是您最初的客户。
对对对，最初那些客户。每年都有好多人，每年可能有10几20个这样子会来下载。
现在还在不断，
现在还在下载。但是那时候都设计费用的，当时费用我设计了8块钱，然后你只要看到那个收费里面有8块钱的，就是那时候的原始客户啊，对，然后我就会赶紧跑进去看一下，这是哪一个人啊？就有些时候就会觉得，哦，当时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拍照，也挺有意思。
你看哦，这个景区就有这个好处，很多人看到这个就是会希望来这边拍照。每个季节我们都放了特殊的牌子，像这个是快乐儿童号，然后这是6一儿童节放的，然后母亲节、劳动节我们都有放这些车都标上去。然后这是我们的火车，这个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宝地，还没有开发的宝地，就是驾驶舱。我们已经计划把这个驾驶舱打开，我们还没清洁，那灯锁已经锁上了哈。我们可以从这边打开，就可以上去拍摄驾驶舱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场合。那后面那里有一个秘密基地，是这周边唯一一个拍铁轨的地方，有大概有个6-7米的铁轨可以拍。那整个车厢都是我们的拍摄的天堂。
那天张文和带我仔细的参观了他的老战备影照相馆，还去他的私家取景点探秘。对于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的各个网红打卡点，他可谓是轻车熟路，如数家珍。于是我也很好奇，张文和为什么会选择浦口站作为摄影基地？在台湾出生长大的他，难道也是受朱自清散文的影响吗？
您是怎么了解到我们南京这个浦口站？最初知道他是因为朱自清的背影吗？
不是，
不是。
不是，这个普口站其实是远一点哈，要谈我为什么要到住在浦口，其实我是住在江北新区。江北新区其实浦口跟江北新区有些时候是分不开的啊。
对。
那我是住在江北新区的，一直都住在江北新区的。当时有江陵，有江北新区选，那我选择江北新区。
为什么？
当时啊，就是那么多年前，江陵是比较人烟稀少的感觉。
嗯、
首先，我是觉得这样。那时候我们没有车，我觉得我在那边交通很不方便，那我就觉得往北走，往北走呢，在市区的话又觉得有一点太拥挤了，啊，当时在玄武湖的时候，我们是在那边有租的房子啊，后来选择过江之后，才发现，哎，这个地方不错，尤其那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在弘扬广场那附近落脚了，那附近其实没有什么景区，但是弘扬有一个摩天轮。我们就想说是不是跟摩天轮合作等等等，透过很多的这种分析嘛哈，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去年我们无意间就走到这江边来，因为江边那很棒的一个休闲的长廊啊，就整个江边在长江边上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我们常来走。那有一天看到，哎，这里怎么这么多人，才发现说这里有一个景区新开的，其实他们是在2024年的年底才开始的这个景区，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应该是在4、5月的时候，也就是人最多的时候，后来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人慢慢少了，但是人少并不能浇熄我们的热情嘛，我们觉得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点，而且这个点的人流量可能合适啊，就不，我刚刚讲了，不会太忙，也不会太不忙，
是
啊的这样一个状态。
它有流量，但是又不是那种大热的观光景点。
对对对，因为如果假设一个景点它的人流量非常多，多到我们可能每天都忙不完，很虽然现在还找不到哈，但是它可能会让我们把重心一直就绑在这个拍照上面，而不是在技术开发上面。
对，那就变成一个服务点，而不是一个技术深度挖掘的一个公司。
对对对，所以当时也是觉得可能可以尝试一下。
嗯，
那再加上因为招商的缘故嘛，他们也对我们也比较礼遇啊，哈，
嗯，
是很礼遇，所以我们觉得哎可以进来尝试一下这样。
对，在这个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里边，能够有一个自己的火车头，还是一个老火车头，其实是一件还蛮有标志性的一个事情。
对，是很特别的。我相信我是少数的幸运儿之一啊！哈，
嗯，
全国各地有很多火车头，也应该有很多火车头是对外承包的。在南京现在可能有两个，下关好像有一个，有另外一个在做啊，但是它可能不是相馆，它是做餐饮类的。但是我是唯一一个在南京的照相馆，也就是绿皮火车主题照相馆的主理人。
对，
我觉得挺有与有荣焉的感觉。
而且这个站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啊、影视史上，它都有独特性，
而且很浪漫的一个
是
点。唯一的期盼呢，哈，其实就希望这个景区的管理处或者是这个江北新区的领导们能够大力的扶持这整个周边哈，不是只有一个景区，因为一个景区起不了大风浪的，它一定是整个周边一起起来，然后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几年时间，这个景区能火起来，然后在火起来当下，我们也把我们想要做的技术开发把它完成。
您的企业一直以来都是与时俱进，把大家的需求和科技的发展紧密的结合。现在我们都知道接下来是一个 AI 发展的很快的时代哈，您的公司会在影像这方面有 AI 这块的突破吗？有尝试吗？
有，我们现在跟那个豆包还有极梦啊的平台有合作，我们其实曾经尝试过我们自己开发那个软件哈，工作流，然后去处理这些事情，我们发现很难，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去组建那个大算力的运算中心，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别人家的平台，所以抖音跟极梦是我们现在合作的平台，然后我们应用他们的算力再调用他们的 API 来完成我们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就是我们还是以景区为中心啊，这景区的游客能够有一张照片 在我们的合作摄影师的拍摄下，然后透过一个二维码扫了之后，看到他的照片所看即所得，他可以下载他这张照片的电子档，当下也可以做那张照片电子档，把他的当地的这个旅游景点，举例哈，这个绿皮火车车厢的浦口火车站这个地点，它里面有十几个打卡点，
对，
我可以把这个游客的这个影像，把它用 AI 的处理方式，把它合成到每一个背景上面去，那等于说它一张照片就可以旅游十几个打卡点。
就我在一个地方拍一张照片，然后通过您这边的 AI 处理，我可以拥有一套在这个景区的各个打卡点的照片。
对，旅游照片，对，我们把它称为故事照片嘛，旅游故事照片，它是发生在举例是浦口火车站的景点的故事，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做深入一点，就是这几张照片里面，我们会挑出几张照片，把它做成旅游视频。
生成一个旅行的 vlog，
对对对，它可以一键生成，举例十张照片，后续再继续生成一个视频，可能是一分钟的视频啊，或者是三十秒的视频，它就很容易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发布他在这边的旅游故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困难，困难就是大部分的游客呢，他们会认为我能拍AI 我也能做，
自己也能生成，
我自己也能生成，你凭什么这个样子那个样子，对吧？为什么要收我钱？
对，是，
这个东西其实我跟抖音还有极梦的平台的这个对接人其实也谈过这样的问题，他说他们目前也提供终端客户的免费服务，慢慢的终端的服务跟像我们这种企业客户会慢慢会分开，现在是免费当用，其实就是养市场，让他们知道了这样的东西，慢慢的就会他们会以企业用户为主，因为企业才是交钱给他们的客户嘛。
对，个人用户一般都是免费使用。
免费使用，对，对，这是首先我们得到他们的信息，但我觉得也是合理，因为企业是为了挣钱，他不可能永远就免费给
所有人，
对，对，他可能会有一些限制，当然你可能会放嘴硬。可能放限制长度，可能限制这个限制那个，因为你不是付费用户嘛，所以大概是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些功能它是提供给企业用户用的，而不是提供给免费给提供给其他用户来用的，所以做出来的效果可能会有区别，
是，
这个是我们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地方。再来就是大部分的客户哈，虽然他不愿意花钱，但是人类的惰性哈，也是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机会。他觉得不要那么麻烦，我一按一个键，付个20块钱，这事情全部搞定了，何必去那么麻烦呢？对吧？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我没有在这边生成，我去哪找这个十几个打卡点的干净背景呢？是不是？我们做到了，就这样。所以我认为这个项目，我们如果在浦口火车站这边完成，我们就很容易的可以去很多景点去推广，包含举例全国各地有很多的城墙，包含三国城、横店影视城，包含各地实际的真正的古时候留下来的城墙，它一定有很多打卡点。你玩不完了，很多景区都是一个小时结束，一个小时你怎么可以去里面的20个打卡点玩完呢？不可能的，是不是？还有南京有那么多的城墙，我们也可以合作，所以我想把这个项目做好之后就对外推广。
如果这个成功的话，会是一个特别好的示范。那张总，您在我们南京创业生活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哈，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感受会是什么词？
创业啊，应该讲就是说痛苦并着快乐的一个感觉，有痛苦，有快乐，有成就感，有失落感，所以创业其实是一条不归路。以前人家说创业是不归路，都无法体会。现在终于知道了，创业其实真的是不归路，而且是很痛苦的。但是每个阶段在达成的时候，你会觉得，让成就感出来了，也觉得挺好的。举例就是当公告说你的公司获得了 2025年国家高企的资质认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好多人写恭喜的邮件给你，或者有这个微信给你恭喜，因为他都比我更早知道，那就是一个成就感。当一个专利授权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是很快乐的时刻。那也有痛苦的时候，包含很多挫折，新增客户也可能会流失，等等等的这种痛苦都在。但南京呢，我在这边十多年也有交到很多的朋友，这朋友有些是台湾的朋友，有些是大陆的朋友，当然大陆的朋友多过台湾的朋友，这是肯定的。那这些人都给予我的很多帮助，而且南京啊，好多人说南京的就业的环境一般，啊，不能说不好，就是一般。但是从我一个十多年的经验的新南京人来看啊，我是觉得领导们已经做得够好了。首先，对于台湾人，我们先不讲啊，外资啊，其他外资，但是台湾人的投资算是外资的一种了哈。他们对外资啊是非常欢迎的，这是一个。对于台湾人可以享受所谓的同等待遇，这也是南京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还有南京跟台湾本身的一个历史连结也是在的啊，所以我觉得创业在南京对于台湾人来看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那我自己有参加一些团体，包含台协，台湾人创业的协会嘛，台湾创业协会啊，也认识了一些人。那这些人在往外扩，所以如果要到南京的创业，其实没有像我们十几年前那么困难，起步会非常容易，因为有相对应的部门，相对应的创业空间可以供台湾人来选择。那我自己呢，本身就喜欢历史的东西，所以南京这么多朝的六朝古都，可以发现很多历史的遗迹，还有历史的建筑，还有因为这些古迹建筑而生成的景区景点，都跟我的工作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挺好的。还有南京其实现在有900多万的常住人口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值得开发，这也真的值得开发。我是从台中来，然后我也一直邀请我台湾的朋友、台湾的亲戚来走访。今年4月份我的妹妹就来了，她也大开眼界，她第一次来，我带她去南京很多地方看，她也是睁大了眼睛，发现南京真的跟她想象中不一样。她虽然花的时间不长，但是她回去以后跟我讲说，她觉得大陆太好了，难怪你会喜欢大陆。这个是对于她来拜访南京的一个总结。她的出发点很简单，首先吃的她认为很合适，口味合适之外，价格合适，然后再来就是他的旅游景点的一些招待啊、门票啊，他觉得可以。唯一的就是觉得人太多，排队太时间太长，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一直在私底下就透过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关系网，就去推广南京吧。这只是我能做的一小部分的贡献，大概是这样。但是这也是为了在跟朋友谈当中有一点谈资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点，多了解南京，多了解这边的历史，包含我现在入住这个地方，对不对？其实我就会去多了解朱自清。虽然我们小时候在台湾学过朱自清的背影的这个，我那边还带了两本台湾版的繁体版的那个他的散文集，多去了解。因为我认为，作为科技人之外，哈，开发这个软件之外，如果我是一个景区摄影师，我必须成为一个很好的导游，因为你必须了解这个景区，然后才可以给游客更多的指导跟引导去踩点。
嗯，
这个是我的对于我的职业的一个尊重。
所以您现在已经是一个骄傲的新南京人了，
应该可以这样说，而且是个快乐的南京人。这样说好了，我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具有台湾血统的新南京人，带着科技的梦想，希望能够带领或者扶持或者是帮助 同行，而这同行定义非常狭窄，就是景区快照行业的这一帮人一起对接现代科技，就是我的自己的定义。
和张文和聊天的过程中，我对所谓垂直领域、行业痛点、与时俱进这些抽象的名词有了特别直观的理解。可以说他就是在特定领域持续深耕，用自己的技术特长来填补行业痛点的典范。简单来说啊，就是懂技术的不如他了解行业需求，行业一线直面困境的又不如他有技术创新的解决能力。这或许就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人才，既有发现问题的眼睛，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采访结束后，张文和还是和我聊了很多关于他对于行业未来的解读，他接下来要开发的文创产品，甚至是他在南京读着普通公立学校的孩子。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他说的那个自定义快乐的南京人，那种对南京发自内心的喜爱，对事业充满干劲的期待，让他散发着无尽的信心和活力。把爱好与技能结合，深耕专业领域，追寻快乐人生。张文和的世界里，既有月亮，也有六便士。
风吹过山，穿透了蓝，风光远，一点点看，我走向北，你去往南，故事呀一片片翻。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大蓝鲸 APP， 请多多关注我的个人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的个人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想好难却又还很不敢，如何拥抱平淡，如果最难得到圆满，不如选择坦然。
若是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照着白色的山茶花微微开。
若是长风还没来，晚风也可吹入怀，吹着那一缕树叶温柔摇摆。
大的蓝牙音响几十块，我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我该如何去描述她那怅然若失的状态？望着高楼林立的 CBD， 哪里是她的栖息地？合租的出租屋有几平米？她的生日谁铭记？未来总是遥不可期，生活的压力喘不上气。为何在如花似玉的年纪，经历那么多的不容易？懵懵懂懂向前走，跌跌撞。早就不能喊痛，不敢轻易的奢望爱情，不能轻易的自我感动。月亮月亮的你不懂，六面是到底多重，那辆通往故乡的大巴车又出现在他的梦。枕头被狠狠的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们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就开了。
好烦又加班到很晚，你搭上空荡的地铁已是末班。好烦很爱却要分开，恋爱讲不明白。好难却就理想，好难却又爱恨不敢，如何拥抱平淡？如果最难得到圆满，不如选择坦然。
若是月亮还没
着那一
束影温柔摇摆，若是月亮还没来，
着那云。